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葡萄园做工，那这个就已经开始不是讲到信徒的事情了啊。这进葡萄园做工不是指着一般所说的得救的事情啊。我们最后就看见这个同样服侍主的人中间产生了一些的矛盾，有矛盾的这一部分呢，看见主人做好人眼红，这个人被主耶稣称为在后的。那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一路往耶路撒冷去了，这当然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图画，就是主耶稣心里想的是受难，门徒心里想的是什么？谁大？然后这个时候，这是 Mrs. 希比泰就来了，问耶稣求他一件事。那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这时候来求呢？为什么呢？牧人他为什么这时候来求呢？不早点来求呢？
你看儿子混得不错。
那你认为他妈妈一直跟着吗？应该是一直跟的。
这个是不是母亲慢慢开始为这个小孩的这个前途开始担忧啊？我们教会也是这样，这个这些年轻传道人这个已经开始上神学了，然后前两天他妈妈来了。
哦，
要为他在这里买房子，然后东看西看没看到又走了。
第十九章的开头说什么？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这地方是不是这个啊？希比泰的两个儿子这个离他们家近一点还是怎么样？因为耶稣最早呼召他们的时候，你看到十七章那个时候耶稣还在加利利，呼召他们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嘛。我们有个诗歌什么当年在加利利海，就表示他们这个在加利利海被呼召。他这时候又离开了加利利，很可能是这时候呢，哎，他这个妈决定来看看，而不是说三年一直跟着，因为前面有线索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又回到这个地方来，对不对？就到了加百农，加百农是他们最早耶稣的，算是耶稣的家乡，对不对？那这个是饶恕77次，说完了这些话，就也就下了变化山了，才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境界的约旦河外。那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往耶路撒冷去了，啊，我觉得可能比较合理，就是说他妈妈这时候呢就开始跟着了。那到底耶稣上耶路撒冷干什么？虽然这时候耶稣已经跟他们至少讲了几次啦，
三次了。
这是第三次是吧？第一次什么时候？那记得第一次就是16:16，马太福音16:16，主耶稣讲了这个教会，对不对？跟他们启示教会之后，就直接告诉他们，从此耶稣才跟门徒讲，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受很多的苦，啊，钉十字架复活，然后再跟门徒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啊，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对不对？那是第一次。第二次什么时候啊？
变化山下山以后。
哎，变化山下山以后，耶稣又再提醒他们。第三次就是这里了。就你看，他这三次他都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第三次这会儿啊，就直接往耶路撒冷去了。这高速公路上面的 sign 已经出来了，往耶路撒冷去，就这条路走了。对不对？
嗯，
虽然讲了三次，门徒可能还是没有真的放到心里，但是呢，因为这次要上耶路撒冷去啊，恐怕门徒心里面觉得这次的味道不一样。然后他妈也来了，门徒之所以会在路上这样叽叽呱呱的讨论谁大谁小，他们认为什么？好像是在马太福音还是什么地方就。别的地方他就说了，这个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了，对吧？因为耶稣虽然跟他们讲了三次，可是这三次仍然没有办法盖过门徒心里的成见。就像耶稣死了以后，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他们不是讲吗？我们以为要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时候，甚至耶稣升天之前，门徒还问他，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时候吗？他们认为这一次往天安门去啊，那肯定是咱们夫子要大显他的威能了。那也就是这样，
耶路撒冷去做王。
对了对了，你看前面百姓也要推他做王啊，那门徒这时候劲儿都来了，夫子做王剩下就我们了，那我们怎么样呢？然后连这约翰雅各的妈妈都来了，什么叫做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呢？就是马上就到你的国去的，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门徒就开始恼怒他们。门徒为什么恼怒他们呢？就是本来已经情况够复杂了，现在他的妈再来就更麻烦，对不对？讲的有点太白了吧。然后主耶稣当时有没有这个斥责他妈？没有。主耶稣后来有没有答应他妈妈这个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吗？
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你所求的就必得着，这妈妈代求的不算。
求的不对。
嗯，他没说你们，他没说你们求的不对呀、啊。圣经所妄求就是说你浪费在宴乐里面啊，肉体的享受里面啊。哎，这件事情主耶稣真的没有就着求啊这个行动来责难他们，主耶稣只是问他们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能，而且主耶稣进一步的讲，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边右边不是我所能赐的，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嗯，那主耶稣这样的答案还挡不住这十个门徒了，对吧？往后我们看见主耶稣有没有行动。首先我们马上就要到克西马尼园了，克西马尼园他带谁去啊？彼得、约翰、雅各。不但如此，他在前面上变化山他就已经是带着约翰雅各了。主耶稣特别是你们不要告诉人，说不定他们两个回家给妈讲他妈来了那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主耶稣在克马尼怎么祷告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什么这杯撤去。所以你说主耶稣答应他们没有？实在是答应了，只是说主耶稣在领这个杯的时候，三个门徒都做什么？睡着了。虽然睡着了，到最后十二个使徒里面第一个殉道的是谁？
雅各。
雅各。最后一个是谁？
约翰。
约翰。但这是不是表示他们一个坐在主的左边一个坐在右边我们就不知道了。然后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这句出名的话啊，因为你看这个门徒这问题已经显出来，最早是叫那个小孩子来，因为门徒说天国里谁为大嘛。然后又讲到说我们在天国里面是谁的 Mrs. 西比泰又来替两个儿子求情，这时候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哎，就把他们都叫了来，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四个字啊，六个字，君王为主治理，另外六个字大臣操权管束啊，一个是君王为主治理，一个是大臣超权管束，这个是一个比喻，对不对？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他又在讲这话了，谁愿为首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他又讲，这算是第四次讲，虽然没有再讲说啊钉十字架第三日要复活，但是他就讲了要舍命要做多人的赎价。这些话我们读得很熟了，在当时的门徒的耳朵里面听起来应该是很新鲜的。哎，你们在国内的教会你们交通不交通这个东西，因为国内有个很流行的名词叫做教会治理，是不是？教会管理。他那个温州教会管理模式是怎么回事？讲给我们听听。
我这边不知道，不了解什么温州教会啊什么的。
哦，你们那边没有，你们是有自己的一套，是不是？那你们教会什么管理模式呢？
据我所知，就是有大姨，然后有小姨。
有姨。
阿姨。
我的姨，我的姨。
对。然后有各种的聚会，不同的程度。 的人，你有不同的聚会，然后你在那个聚会上面受训练之后呢，就差派你到各个地方去带领那些教会给讲道呀什么的。一般管理的话呢，就是那个中心人物在管理，给你一些方法呀，或者是一些安排，然后下面的就是大家都是听，然后就按照那个安排来。
这些事情是大事是小事呢？是算是教会的管理，还是普通的事务呢？是怎么样？
我涉及到的面积不是很多，也不是很深。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说，比如说有什么聚会，他们可能已经提前安排好，然后大概画一个范围，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参加这个聚会。那你去聚完会之后呢，他们就会安排你去到一些地方，你去到的那个地方的人，他们也有负责的，就是也是跟这个中心人物有交接的，他们对于比如说在云南或者是在四川，对于这几个地方呢有一些安排，就像国庆呀、五一呀，有什么聚会呢？然后下面的学生嘛，可以这么说，你就可以去聚会上面去当老师去讲。那去参加聚会的就可能会是一些上班的青年人呀，或者是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们。
你在说的这个其实主要就是同工的这个栽培训练，是不是？
对，至于怎么样的去管理和治理的话呢，这个方面我涉及的很少。
比如说要教导一个什么课题，那么就有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可能是集中到每个地方的，在上面学的再往下派，一层一层派下来，大家教的东西是一致的。
怎么分一层一层的？
他们一直是这样的，国内一直是这样的。
我们有几层啊？像我们这边，
像我们这边就有一层，
就应该就一层，
跟 Sam 那个大蛋糕一样。
我问一下，在国内有几层啊？
哦，很难讲哦。多家庭教会他们有很多的名字啊，比如说区长、片长啊。
片区
长。啊，这一片是很大的。
嗯。
好多层级。
很多层。
家庭聚会会这样。
就是家庭聚会。三次就是政府的结构了。
那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的结构有时候比三次教会还要严格啊，所以就为什么很多时候家庭教会遭到政府的这个啊，其实他不见得要管你信什么。其实他对于你们这个横向以及纵向，对对，组织太厉害了，这个信徒的奉献啊什么都是一律往上交的。
不公开吗？这些事情
不公开
吗？
不公开，
没有
不公开，
那不就很麻烦吗？
那当然公，那当然很麻烦了。要说福音开始大兴了，往下去传，那就传得很快啊。你这个传出去是没有好处的，也没人给你钱，也没人给你名。福音的火一过去，你需要造就他们，那这时候怎么办？这种异端开始进来，因为很多都是农村老百姓啊，他看见一点神机骑士啊，一个什么有系统的说法，一下就给牵走了。所以很多家庭教会他的做法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开始管制，什么人可以来讲道，什么人不可以来讲，什么我们讲道的时候讲什么，这有点像当初这个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开始改教的时候，因为大家不识字，也没读过圣经，那你怎么办呢？那就统一教导。所以那时候国外很多人进去的时候，他们不喜欢像我们这样讲，他喜欢你写大纲，非常用功，你讲什么他讲什么，要不然他们没得讲。所以这个本来不是一件坏事情，就是当时是这样，谁能从海外拉到人来，拉到钱，能够把各地的同工集训过来，他就开始成为一个山头，成为一个势力。那这个事情发展得很快，谁来不及。然后美国有很多很多的人进去搅局啊，你培训我要给你证书，有的人说不要去拿这个洋证书，有的人说要去拿证书，那怎么办？
但是一个东西出来，人永远会有分歧的。
是啊，是啊，但是很可惜，就是说教会就开始，你像比较有心的人，他看得不顺利，他只会推想，他不会跟你争，也没得争的。所以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再往下走就牵涉到，因为最后他一定走成这个公司的模式。所以为什么会有温州模式？温州人是做生意的，他们是管理模式，他能够把这个事情管好。你说教会不需要管吗？倒也不是。主要是说教会不需要治理嘛，倒也不是，但是不能像什么君王做主治理，也不能像大臣超权管束，只是说我们的问题马上就来了， 那如果不这样治理，不这样管束怎么办？因为中国这个模式是走出来的，不做的话就发现说异端进来的很厉害啊，弟兄姐妹太散了，因为福音传的有点太快了，到处都有聚会，你怎么教导他们？
那海外教会要回去传，也有他们的负担了。
是啊，但是海外教会没办法进去真的传福音呐、啊。传福音是当地的，海外教会进去，他们国内的教会，或者是现在是有些三自教会，对，或者是家庭教会，暗地里把你弄起来，让你来做培训就是了。你不能去像我们在那边去做短宣一样，你给人家找麻烦呐。当然也有人那么做了，你要明白到底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教会到底怎么治理？教会到底需不需要管束？如果不这样的话，应该是什么样？为什么他不要我们这样？因为有的事情新约讲得很清楚啊，比如说教会要立长老啊，立执事，到了一定的时候，不是马上就立，对不对？这个新约讲得相当的清楚。但是立出来长老是干什么？是管理的吗？是治理的吗？因为我还在跟小卫查这个教父书信，他讲到第二人，据说是一世纪末期、二世纪初期，但我觉得这东西很存疑了。后来天主教推起来的，他就是所谓当初安提阿教会的一个监督，写信给他那里面讲的就是说，你们顺从你们的监督，就要顺从，你要对他有礼貌，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就是一切以他的为准。所以天主教会把这些人提起来，天主教后来就是这么做法。我们在地上是代表上帝的，这一暗黑暗了两千年了，到现在还有这个问题。那这个是一条很好走的路，因为中国人尤其受的教育比较少的，你在教会里面要少问题、少纷争，你就让大家做顺民就好了。
这个主耶稣一直要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这个都是说是自己的事情，和这个教会的组织和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问题是保罗在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了，就你们中间，你们这些长老中间也会有人兴起来，是凶暴的豺狼，不爱惜羊群，会有人把基督徒这个集合当成一个权的机会，一直是这样。因为基督徒是招苍蝇的，你知道吧？我们是一群很 nice 的 people， 我们真的在一起没事儿。可是你走着走着就开始有人要进来了。
所以说马丁路德最后才是说这个信仰基督是自己的事情，与教会学，特别是罗马教会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
不是一定要通过罗马教会才买得到这个赎罪券？
那是不错，但
这个马丁路德就已经折腾在中间，变成一个信仰是你个人的信仰，主是你自己的主，每个人都可以对主。
对，这是他的基本。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救恩了，现在讲的是教会。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有很快我们说、谁才是对的？圣经到底怎么解释对的？教会应该怎么办？我们教会有了奉献，那个钱剩下应该怎么办？要开始了，对吧？然后再加上政府有点逼迫啊，福音传出去了、啊，然后这个像我们现在北美的情况，就是说我们要职堂啊，有所谓的母会跟子会。首先就是说这里所说的治理跟管理，教会为什么要治理？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对弟兄姐妹强调？其实这个答案不难，你去看啊，当初老百姓跟撒母耳要求立王的时候，他们怎么讲？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可以治理我们，像列国的王一样。对，撒母耳就说，其实耶和华是你们的王。这个治理这个字啊 ，Lord over， 什么叫做为主？就是做你的 Lord。其实教会的主是谁啊？很简单嘛，耶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这是希伯来书明明讲。摩西为什么仆人？我们都是做仆人的。
每一个教会应该都是这样子说的，在表达上都是说是基督。
每一对夫妻都是因为相爱而结婚的，后来怎么都吵起来了？
所以你的其实说是很容易说的，因为每一个教会不要拿着头说是我是 God， 我是主，那一定都是说 Jesus 是 our Lord。可是他在这个名字之下行出来的道路。
就是像我刚才跟你讲，我跟小卫在查那个书信，从这么早他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不错，主是主啊，但是因为长老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顺服长老呢，就像顺服主一样。那顺服他，也就是顺服主，听见没有？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把这些话拿出来？那圣经也有所谓治理的恩赐，那是治理事，不是治理人。老彼得讲的，老彼得自己在信里面讲的，做长老的不要去辖管人的信心。什么叫做辖管人的信心？我们可不可以举出例子来？前面 小孩子要来找耶稣，门徒就不让他来，对不对？那个叫什么？瞎管人的信息。有瞎子跟着耶稣喊，门徒就叫他们住口，这个叫什么？瞎管人的信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到，讲得很难听，是孤男寡女跟一个外邦人站在那个地方。你看童老夫子的学生子路，只见男子，子路就不悦。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发表意见，我们是在干什么？瞎管人的信息。主耶稣这里也是一样，他没有去瞎管西比泰的 Mrs. 西比泰的信息。你有信心你就求就是了，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恼怒他们，有跟我说，但是主耶稣给他答案很好，我喝的你能不能喝，真跟你喝的时候你睡着了。
这句话我真的是，那肯定所有的人就不是做的准备就做的有给。你们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有前排后排，
这个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前排后排、
哎、
这肯定一定是
左右。我们 Allen 弟兄现在每次都有大量光。
不是的，我的世界上没有，你从来没有说有前排后排。
对对对，
就是左边
就是右边，
这个左边右边是这紧靠的。
他没有说，他只说每个人都耶稣的左边一个，说右边，他没有说紧靠，他没说能够挨着你坐，没说。
他的意思大概大家都听懂，要不然没什么好说的。好了，往下两个瞎子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众人责备他们，这就是什么？你就在管闲事了，对不对？你在瞎管别人了，你在超权了。那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叫出大卫的子孙呢？因为在旧约里面讲到大卫的子孙耶西的根必发一条，要生出来做什么？掌权，要治理外邦人的，要治理万邦的，要在以色列家掌权的，就是主耶稣前面讲的这个。真正做王掌权超权管理大家的是耶稣基督，这两个瞎子一口就反对了。这些的榜样是我们做工很重要的榜样。那你说教会不管会乱掉？哎呀，真的会乱吗？不见得。不过不是不要教导，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读圣经，以凡事情大家彼此交通，逐渐逐渐我们中间有一定的看见。我们这个一定的看见之后，外面来了一个讲道的，喜欢做使徒的，喜欢做我们这个 spiritual cover 的老美或者是什么，他就不容易打进了，大家就不用跑啊。但是这个东西你需要有信心啦。常常我们自己做的工具都没信心，哎呀，这个弟兄你看，我们不给他立点规矩，他长不好的，你不要这样怕啊。
这个是，
对不对？
就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很怕，那个不敢开国门的。
开了会怎么样？
开了，那就是我们刚刚开国门，我们去那时候要一开国门，不得了，国家会乱，国家不行。
这个例子倒是蛮好。
那个你看，这开国门下来乱了，中国没乱的。
所以你先到美国来做地主。
中国的农产品、工业产品全部归外国人，都得要垮下来。那这东西还是给我们签吗？签完了，中国产品、农产品垮了吗？工业产品垮了吗？在每一个教宗里面，肯定第一个想的就是我们已经信主，不像那个教宗说中国农民他没有东西。
对，
他谁来他谁就这样。可是，在我们的媒体上，他是都知道耶稣，都学了圣经，也就是说，这里面虽然没有管理模式，但是信。
这是有道理。那你国内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现在北美这些人是有他的基本的好处了，就是说大家都是比较受高等教育的，然后英雄所见略同嘛，都是一些很自私很贪心的人跑到美国来嘛，对不对？那像你们国内的话，你觉得怎么办？往前看中国教会的这个模式在什么地方？
模式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是怎么走这个教会的路，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大图画在心里面嘛？神一祝福中国的福音，这些做工的人，在教会负责人，他就不放心了，他觉得这下糟了，而且真的是有异端进来。那异端进来，你一害怕，你把绳子一收，这一收下来呢，副作用很大。但你能不收吗？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过去这些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
中国很多的行业啊，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个跟教会放教相似。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年轻
就在想。我觉得这个可能真正的教会在他聚会和组织的形式上，可能不需要让像我们想的现在是这么高的门槛，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形式就可以维持下去。
谢谢。那些阿姨们，
阿姨们要放心。
你在这里是比太儿是
他妈也就是不放心主耶稣，
跟着主耶稣三年，他不放心他两个儿子。
第一，从历史上来看，的确很多教会后来就乱掉，后来就不见了，没办法避免的，你也不用去太担心，他真的是会变成这样子。然后从历史上看，凡是那个组织很严密的教会反而能够历史上留得很长，什么东正教啊，罗马教啊，像人现在新闻上还可以看见这个埃及的基督徒，他们叫做什么，我每次忘了 Coptic 还是什么，他们说是最老最老的基督徒，从当初圣经的时代一直传到现在，就算你是真的好了，但是你们那个时代就是像一个天主教，穿着大衣服喊个牌子出来啊，我不是说轻看他们，因为他们在那个环境实在太困难了。可是这些有组织的东西传下来，不见得是我们所要的榜样，因为这个组织会让里面的人死掉。那圣经的榜样，其实你说保罗死了以后，他的教会怎么样，他也不管的，只是说他当时有没有一面在传福音，一面为这些教会打基础。有，有，这个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了很多。他当时一定注意几件事情。一个就是他自己的教导，自己的榜样。还有我们常常说保罗代职侍奉，代职侍奉，其实他是侍奉给教会的长老看。他说我给你们是做了榜样，要扶助软弱的人，应当这样的劳苦，而不是说我是牧师，我什么事都不做，我来主持一下你们的婚丧喜庆，不是这个东西。他告诉他们怎么生活，怎么过日子，怎么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活在一起。然后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走了以后一定有凶暴的豺狼趁机而入，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保罗一定带着年轻的人走，比他年轻的像提摩太，像提多，还有各地刚信徒，这都是他自己带起来的人，他一定带着他们到处走，而且他一定不是把一个教会的人留在一个教会。你看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的丑事所有的教会都知道，好事大家也知道，罗马教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那个教会通声气啊是很厉害的，大家能够彼此来往，他去哪里他都不是一个人去。所以当他这样一面做的时候呢，这些教会啊就成了一个彼此监察彼此监督的榜样。而且虽然他被关在牢里面，可他底下就出来一大批的年轻的同工，这些的同工后来有人写了希伯来书，后来有提摩太，后来有提多，那这些人就开始把这个教会的传统延续下去。你说他们是什么样的治理模式，保罗讲的，在我们在你们中间都是什么样，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和我在一起的人有没有人占过你们的便宜，没有，有没有人贪图你们什么，没有，全部都是和我一样做法。我觉得这个是教会的，教会的正途啊。所以为什么我喜欢在网上啊，国内的这些小弟弟小妹妹啊，来跟我们这些叔叔伯伯啊，老头老太凑在一起，自己去外面的时候，我总是要喜欢带同工跟我一起去，因为这样大家彼此认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这个东西是活的，这个东西不是管束，也不是超权，可是同时会不会有彼此鉴察的作用？会啊。像这个穆恩，他现在已经跑大后方去了，还娶到好太太了，谁知道他将来服侍不服侍主？他要是打算不服侍主的话，哎，我已经写了歌给他了，对吧？那个大家已经做了见证，节目已经上了网了，对不对？他跟小卫陆家都见过面了，比你定规说一个月只能拿多少的薪水，这个比那个有用太多了，对不对？因为这是圣经的例子。